各位师长阿弥陀佛。昨天很晚才睡，因为大概是快应该是九点钟的那个长片。昨天晚上九点钟应该是 HBO 吧，记得没错的话，有一部长片，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刺杀据点 whatever， 就是讲美国总统，这是虚拟的故事哈，美国总统去西班牙参加一个五大洲首领就是领导人的一个反恐的联谊会。然后整部片子我觉得除了有好莱坞的那个快准狠的特色之外，我倒是比较欣赏是他的那种剪接，他就是很简单的20分钟，由12点钟一直到12点20，总统到达现场，上到台上，西班牙的这个那个市的市长致辞过之后，才要轮到美国总统上台啊，展开双手接受欢呼的时候呢，就被两枪给打中。那最开始是由 CNN 的这个转播啊，当作是第一次啊，第一次视线同一个20分钟。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由里面的一个特勤维安人员的角度，再重新由他的角度来把那个20分钟的情节再走一遍。当然呢，由他的情节，因为人不同嘛，刚才 CNN 是由 CNN 的镜头，由导播去 tag 那个镜头，然后呢让我们看到那个情节的起承转合。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由那个特勤维安人员，他是跟在总统旁边，然后呢面临整个刺杀的过程，也一样是经过那20分钟他所见闻的那个过程。那么于中有一个美国总统被暗杀枪杀了以后呢，有一个西班牙当地的警察跑上台来啊，然后呢结果被维安人员制止。然后第三个单元就是由那个西班牙的警察的角度一样讲他的过去现在未来。然后第四个呢，是由台下一个黑人，他是美国的观光客，刚好来西班牙观光呢，碰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他就在现场呢用他的那个手提摄影机啊全程摄影，也由他的角度再走一遍。他每次走一遍的时候呢，那个情节就往前再多增加一点，往后又多增加一点点，把那个三四缘起的故事啊，由不同人的角度呢再挖得更深更多更复杂的情节。那等这四个单元过后之后呢，第五个就从被暗杀的总统他的角度再把那20分钟走一遍，然后呢走一遍之后呢再往前探讨，原来呢被暗杀的总统是个假的替身，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情资，说有这个恐怖分子呢做威胁要刺杀总统，所以他临时就调派了他的替身，就果不然替身就被两枪毙命。但是呢真的总统他跑到饭店里面去躲起来就逃过银弹了吗？没有，恐怖人员也知道他一定会找替身来受这个暗杀，于是就另外派一个卧底的警察去饭店呢劫持他，把他送上那个急救的那个车子。所以第五个单元就是由总统的遭遇的角度呢再第五遍走一遍。那后面呢是把第六第七第八有三个段落，因为总共有三个执行任务的人，一个是主谋，一个呢是负责回收在广场现场有一个遥控的这个枪械的，负责刺杀替身总统的那把枪，他要从现场把它回收回来。结果呢回收的人呢是国安人员其中的一个特勤人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负责到饭店去劫持真的总统的 那个杀手。所以这三个呢是主要执行任务的三个男的。于是最后呢六七八分别由他们三个人的角度再把这20分钟里面前面没有交代的细节又再把它串合起来。最后就交由一对母女，主要是那个女儿啦。那女儿一开始是因为她撞到那个刚才那个黑人呢，结果把她的刚买的冰激凌掉了，结果后来呢她就为了她因为一场爆炸把她跟妈妈冲散了以后呢，她就一路追着妈妈要跑，要去找妈妈。所以就由她在最后整个要完结的时候呢，由那个在的总统的那个我们叫什么车啊，救护车，有的在的总统的救护车摔倒之后呢，即将要撞到那个小女孩的那个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呢，整个结束了整个这部片子。所以这个片子呢总共有9、10、11、12个角度，有12个关键人物的角度交叉串联重复播出那20分钟的前中后。哎呀，我觉得这个剪接很精彩啊，非常非常精彩。倒不是刺激而已，我是觉得让我，因为我都一直不断在讲维士，一直找不到好的素材，我是觉得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他讲的华严法界的地网无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是遍地所知，到底全相是什么我们虽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好玩的是，如果你次第的去发现每一个人眼中的部分真相，然后交叉起来，他拼凑起来的那个马赛克虽然还是零零落落的，可是呢就是一个长达将近2个小时的片子，让你的神经呢从头绷紧到后面，这个整个片子结束的过程当中。由此更可能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呢，大概看过这样的片子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有嘛，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可是依我们学唯识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从头看到尾就知道不是有没有发生的问题，而是实在每一个人都只是看到部分，因为只看到部分的真实，而他都以为是全然的真实的关系。所以佛所讲的空性就是要把这个自以为是空掉，这自以为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啊，其实佛法说穿了，你说难不难，我倒也慢慢的不想去玩太多法相的东西了。千经万论读下来啊，我是觉得最后要解决的还是这个，对不对？成见跟情绪的问题嘛，对不对？你老是在这个地方没有真正去好好跟他作意思维观察，你没有办法安住其心，降服其心。你觉得一切的再多的知识跟概念，老实讲都是临时派不上用场的。而世间的骗子如好莱坞那样子的制作一样，最后总归结到哪里去？总归结到爱。最后的一幕呢，是那个母女相逢了，对不对？那妈妈就很感谢那个黑人一路照顾那个小女孩。然后呢，之前曾经有交代，那个黑人呢，是为了不堪家庭的太太啊，跟孩子的吵闹，所以自己一个人呢，丢下工作，丢下一切，跑到西班牙去散散心。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呢，他打了通电话回家报平安，最后说：“我只是要告诉你，我爱你。”这是世间法的结局。这结局老实讲，并不是坏事。啊，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个结局却没有办法避免下一次同样的遭遇跟过程。啊，这是佛法对于世间事的观点。你说它是妖极吗？我觉得不要因为了解了这一个道理以后呢，就变成无情跟消极，主要是这个理由。如果你能够避免掉学佛态度变成消极，情绪上变得冷漠这样子的坏处之外，你能够看穿而不拆穿，你能够懂这个实相，但是却懂得随顺世俗，由大悲做根本呢，推着我们呢，在三业清净的 保护底下，陪伴着众生，做众生能够开发觉性的增上缘。这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由法现观回向大菩提，全然你的心也可以不受苦的系缚，乃至于呢远离四种邪见的差别。所以整个佛法其实就是要把我们人生当中多余的部分，什么是多余呢？执着啊，邪见呢、啊、自以为是啊，把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拿掉。所以咱们道家老子也说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其实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多得到什么，而是要让自己拿掉那些根本不存在而我们却以为存在的东西。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跟理性被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给绑得莫名其妙。这个是整个佛法其中最核心的关键吧。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调整成更修三摩地相应的日子哈，快到了。以前还拿不出方法，那这几年呢就为了要找方法，然后方法又必须又有相当坚固的理论呢来后面做支持。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希望总是不希望只是用养性三宝的方式，而是要用我的理智能够透过这个如理的作意跟思维，让自己的信心有一个理性的基础，然后慢慢把自己原来比较差的性根栽培起来。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一的课程，其实我一直从一开始就定位，从去年八月我就发这个愿，要以信位菩萨修行当做我这堂课的抉择，怎么样能够栽培出自己的性根，而不只是讲一些理性的思维而已。虽然仍然性根的栽培还是以理性为主，可是呢它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能够成就性根，而性根的目的就是要起正见，正见的目的就是要起正行，而正行就是要能够在三业清净的行处呢得到一个正果。所以整个信解行正这个过程呢，就必须以信能入，以智能度。我姑且呢就把所谓的智解呢摆在前面，利用文来成就性根啊，利用我们的文慧来成就性根，利用思慧来坚定，一定要开始信己身有真如法，努力的修行。当开始发心修行之后呢，功课其实就是不能断，功课其实就是不能断，那乃至于呢，一直到自己真正能够尝到不被烦恼系缚那个光明的心态。所以这个是慢慢自己清楚该要怎么做的一条路。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用表解整个白板在讲第七法现观，法现观我今天呢姑且把这个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姑且呢用一连串的文字叙述哈，把它贯穿起来。今天其实正说是要讲第十贯穿差别，可是要讲贯穿差别之前，我们还是回到开始，各位不看文哈，就随着我讲，你们顺着我的话来思维看看。我们从十三宗道行进来，从哪里进来呢？从蕴界处的所缘境。蕴界处是什么？蕴界处不是一个概念，蕴界处其实就是你今天可能是一个感受，可能是一个想法，可能是一个念头，想要去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色受想行处啊。广说是你的八识五识心所，或者是十二入或十八界。所以刚才上课前有学长跟我问，当我起一个所缘之后怎么样想下去，当然就是顺着十三宗道行。你先建立你的所缘，建立你的所缘不是去思维蕴界处的定义，蕴界处的定义是老师在教导的时候国不理宗齁用一个叫圣教量的名言解说让你明白的。而当我们自己在做观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要自己去捕捉你的生命经验，任何一个吸引你，任何一个 值得你在那上面作意、思维、观察的心念，都是你的所缘境。而那个所缘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就是你的五蕴行处，它就是你的十二处，它就是你的十八界，它就是你的八识五心所。你随便举哪一个法，那个法者呢，就是我们的因缘所生的那个心相。随便举哪一个心相，随便举哪个心念所起的形象，你就开始观察，开始观察。第一个观察什么呢？我一直以为的我在哪里？在我所捕捉到的这个生命境界的那个所缘的里面吗？外面吗？两中间吗？而这个使我找不到，找不到它在哪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那个我自己以为我的那个常住实性找不到，这个就成就了什么？人空。由人空显了什么？显了人无我的一个法性，对不对？就宛然有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在五蕴十二入十八处找不到实我，而建立起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观，对不对？你只有在五蕴行处呢，蕴界处的行处，因为找不到常住的我，所以你就悠悠乎乎的觉得，这个五蕴的实质性其实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空，就是无我，这样建立起一个人无我的观念。于是你就进一步再看，到底五蕴有没有自体？随着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在过去、现在、未来有流转之相，你找得到找不到？有没有一个五蕴的自信相从过去到现在来，从现在到未来去？有没有？找找看，遍寻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没有一个自信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过去所谓过去，未来又还没来，而现在呢，纵许它刹那才生，随之就不住。你说它有一个言说的无常之心可得，什么体在无常啊？什么体在苦啊？什么体在无我啊？什么体是空啊？找不到，找不到时有在三际间流转的无常法性所指的那个体，找不到。所以无常的体找不到，苦的体找不到，无我的体找不到，空的体也找不到。在蕴界处三世上，无常、苦、空、无我法性的所依的体性都找不到。由此呢，成立了法空的证件。有法空的证件呢，你就把合观，五蕴中没有假名我，也没有五蕴流转的实在的自体相，所以他离开我的常住，也离开法性的无常，所以一切常与无常、苦跟乐、净跟不净、空跟有，所有一切的两边，从法相边假名的存在，从法性边言说自性，本来无的、本来无自性的存在，都是因为妄想分别而有，对不对？由此成就了法无我性，所以就成立了一切法无自性这种法尔的二空真如。法尔以来，人假名空，法无自性空，两个都无他片计所知妄计分别的自性可得。由此成就一个法尔无自性空的法无我性，这是第四个限观。而为什么要学习以上四个限观得到法无我性呢？法无我性改个名称，其实正确的它是要显了什么？显了二空真如。二空真如是要让我们悟入 无分别制的编的编制。你必须要先通过正确的了解法无我性，你才能够得到法二空真如。有二空真如知道，二空真如所显了的就是能空所也空。应该讲反过来讲，所空能亦空。更进一步再观察，其实是能所亦如。什么如？无自性如。所以正确的了解法无我性，只是要于蕴界处，乃至于整个三际流转的相，要显了什么？二空。而于中呢，不要再争议八种相，常无常，我无我，真实不真实，善不善，一切的二边对立的概念。但是也不叫你损减成一切种跟一切法相皆无。到这里为止，已经到第六个限观了。说是有前后之地，实际上是在五蕴行处观无我的时候，你一句话说不上。你说无我是没有我，那五蕴是啥？一路六个限观就显了什么？与法无我性的二空真如上，你必须要去训练自己于向上不争，于性于实性也不减。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在法性观那个文句上就说什么句子呢？什么叫做第七个法性观呢？第七个法性观是要顺逆观两重缘起。可是顺逆观两重缘起的前身是由前六个，对不对？成立什么？法无我性上不增不减。所以前六个限观就是要让你明了法无我性不增不减。法无我性不增不减什么意思？发而如是，对不对？他只是告诉你不要再向上增加自信见，不要在真实意义上减损为无，只是教你用离两边的态度正确的建立对于法无我性二空真如的正见。当你有了这二空真如正见之后呢，你再来看那我们现在这个生生灭灭的我，生生灭灭的流转，生生灭灭的来来去去的这些流转流转相到底怎么回事。于是你就把这佛所教的十二支相一支一支来看。无名，无名，我根本不会知道自己名还是无名，对不对？当你不晓得为何而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做起来那个行呢、啊，是自以为是正当，对不对？你会觉得不得不行，不是我要行我不行的问题，而是不得不行。所以只要有无名发起，乃至于所缘的行之、行缘的事之、事缘的名色六入触受，这无法种子几乎是像抠板机一样一行同时就成就，而行的因又来自于对于整个的缘起的莫名其妙自以为是，事后还经常给他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找一个我不得不这么做的借口。可是早知如此你会这么做吗？不会。所以由无明行所发展出来的板机效应呢，一法五个种子的顿时具现，你根本控制不了。而这种控制不了其实也是由同时你起的爱取的业。爱取是什么？爱非爱的分别。你于四名色六入触受所创造出来的无法种子圆成时候所现的相，你还是一直不断在串习你爱跟非爱的分别。与爱生乐，与非爱生嗔，与不可爱也不可爱的向上，就是无忌的受上生一个无忌，而无忌长痴，乐多了呢长贪，对不对？苦多了呢长嗔。所以只要无明行板机一发生，四明色六入触受这无法种子缘成熟的现象生生灭灭的时候，你就一直不断在串习什么东西？ 贪嗔痴有漏的种子。等到莫名其妙，时光催人老，先业所受的这个福报尽了，死相现前，无常催人命，四大正崩解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身体不可靠，不能作依。前念才离开你的色身，后念马上去找一个有缘的父母取胎依住，这就是爱取的润生业。所以我们活着啊，老实讲啊，在干什么事？串习贪嗔痴，贪嗔痴驱动我们干什么事？爱取润生死。所以我们莫名其妙，也不晓得从过去来到这一生是为什么，只为了要贪一点福报，也贪不了，对不对？这个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少许一点乐受，想要让它留也留不住，多半来的跟着来的都是祸害。忙忙碌碌才一生，身体已经不堪用，不堪用，努力去救，努力要想要养生的时候呢，一日一日更衰败，身体才一离，马上就去所爱。一辈子就是在串习这个爱跟非爱的分别。经上告诉我们，生跟老死这两只有假名，没有实质体，因为它的所依是什么？就是我们因缘所生的无取运而已啊！无取运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过程啊，就是由无名行乃至于到爱取有。等有的缘成熟，就是无体的生老死。既然如此，那我们所要还灭清净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把这一个十二支每一个的自性相去观察，结果由前面的六种现观，你可以如实通达什么东西？十二支每一支各个怎么样？无自性。那么既然没有自信，那么它有行为的差别吗？所以上个礼拜就用整个白板在讲，无明行乃至于生老子，每一支相，每一支相就法自信而言不可得，对不对？它不可得者，由前六个现观成就。只要你正观察法无我性，不增不减，这十二支相上自信不可得。那既然十二支相不可得，有十二支相造业的功能吗？没有，没有这十二支个别造业的功能，于是才结说无自性讲无二，没有自性所造作出来的分别功能说无二行。既然没有十二支的自性，也没有十二支所造的业以及受的果义手的差别法自性可得，那么请问我的名相应处乃至于还灭门的观缘起所得到的名啊，就是无名境行境乃至于生老死境，无非只是通达什么？通达十二支的法无我性，以及十二支法无我性。既然法无我性，就没有自性能造作的差别业，没有十二支的自性，也没有十二支所造的差别业，那么请问流转我何成生，何成又灭？它不过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个电影里面流转的情节，雨中留下来的就是自己心里面那个莫名其妙，替剧中那些演员，他拿巨额的演员的酬劳，我们在那边为他担惊受怕，如此而已啊。可是差别在哪里？看戏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看戏，自己在演戏的时候呢，你不晓得自己在演戏。做一空啊，看黑龙。于是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流转的业是什么？无明跟颠倒。无明颠倒长养催出的是什么？爱取去润生死，用爱取的分别心去润生死。所以到法现观为止就是这样。所以由此你 慢慢的就可以知道他中间的法宪官的微言大义是讲什么，将所对峙的十二支，由十二支所创造出来的五曲韵，或者广说十二处跟十八戒，或者用唯识家所谓的八四五心所的所依的体，自信不可得。既然自信不可得，这个自信之所造的业也不可得，是不是这样子？你于中不要再向上争议为有，不要在实质性上减损为断灭，离开八种两边的边界，常无常，我无我，真实不真实，善不善等一切的二边界，无法可得，无法可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修学能对治的清净白法，用来对治所对治杂染的黑夜呢？我们为什么要去修学所谓的不净观来对治贪呢？我们为什么要修学慈心观来对治嗔呢？试问，从刚才十二支的流转向上，我知道我现在贪，等我用了不净观观出来之后呢，我就发觉我的心离了贪的媳妇，假说无贪，对不对？所以之前有贪，然后我就随即起不净观对治，还灭它清净，变成无贪。由前面的贪到后面的无贪，请问这贪与无贪，乃至于我起对治的不净观所依的体系是什么？不就是无明行乃至于生老子的流转，每一支的自信以及这自信法所造的业行吗？而刚才法宪观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无二亦无二行，流转法的自信不可得，那么自信所造的业差别不可得，那么试问行贪者是谁？起对治业是谁？又觉得无贪者又是谁？会因为你无贪就无心了吗？会因为无心而后就无色无想了吗？于众这些无，只是无掉了那些本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所生事。为什么我们以为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所生法？假说因缘的聚散相而已啊。因缘聚散相，我曾经也跟各位讲过，很多人把缘起啊、缘生法讲成积木堆积起来的城墙啊、房屋啊、聚落啊，那是一个方便的讲法，不是不可以啊。对于初级者，我们通常是那样的解释。可是如果你的空观再深刻一点，应该怎么来看缘生相啊？缘生相比较用水冰跟蒸汽三态来看。就是因为温度，温度不是水吧，懂吗？因为水的自信是湿性嘛。那么温度如果是常温的时候呢，水分子呈现液态，所以液态的水是因缘所生法，因为它处在一个让它呈现常温液态的温度的 range 那个范围，它处在它水分子能够显现出液态的那个温度范围。如果你再把这个温度降低，降到零度以下，原来液态的冰呢慢慢结成一块乃至于硬邦邦，跟石头一样。所以本来它是液态的水大增盛相，结果因为温度降低，它转变成地大的增盛相。而我们的执着呢，水大并不是地大，对不对？水大地大是差别自信啊，不敢宽之类啊，可是它是同一个湿性，由温度变化所做。可是温度并没有，温度本身并不是水的自信，可是由不是水自信的那个条件却创造出来了一个液态的水跟固态的冰，宛然让我们以为有两种自相可得，实际上都是由非自性之法创造出来宛然两种差别的自性相。以上这句话讲的有点难，不 不过你们只要想到，是由于不是水的温度让水变成了两种差别相，乃至于反之，温度在增加，超过100度，液态的水又气化掉了，不但没有地大的坚硬，也没有水大的流动，它宛然反而出现什么空风大的虚空无质爱相，乃至于呢100度的热蒸汽呢有火大的热相。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你说水是一物，冰是一物，水蒸气是一物，但有假名而无自性，因为它的自性相由谁来显呢？由温度，而温度非并不是水的自性，又并不是我们所察觉的那个物的自相的那些种种条件，我们温度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有空间呢，还有我们所谓的能量等这些我们自己不察觉的，跟我们尝试知识上都不认为跟水有关系的，可是这些跟水不是水，跟水也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条件，却创造了水的差别相，而每个差别相都让我们觉得有真实自信，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才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要空掉由非自信的条件所创造出来的无自信相，我们却以为有差别，这样子的颠倒是完全空性。你们能够对于空性啊，能够这样的观察啊，要反复的，你说你脑袋瓜跟浆糊一样，你暂时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这堂课也讲了30几堂课了吧，啊、何况有些老同学跟我这样听下来，也不只是听我一次用不同的角度讲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要干什么，就是用在你起烦恼的时候啊，积极的应该用在让烦恼不发生了，可是消极的话也要用在烦恼起来的时候，一关照它就可以让你明白，你不需要被它吸附，你不需要否认它有那个感受，你也不需要否认它有那个想法，受想分别为有，可是我的行业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回应我的受跟我的想，我仍然是可以独立的，懂意思吗？只要你的空性的证件越强有力量，纵使你不去否认受的内容跟想的内容，你就如实知我是怎么受，我是如实知我是怎么在想的，行还是归我要怎么行，如果我心中有个纪律，如果我有个正见，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何必要顺着起烦恼而起行呢？我何不顺着空性让你去还是造清净的业呢？你这个时候这个环境底下，你该怎么样能够安住其心，降伏其心，清净的三业，你就怎么样安住，怎么样降伏啊，你就保持金刚波罗蜜的那种清净三业的态度啊，随时随地保持你的觉性呢、啊、你何必要顺着烦恼在那边起舞干什么？慢慢的你只要这样子啊、哦、修养久了，自然而然呢、啊、你的心也单纯了，不散乱了，你也更觉得你的圣道以及你的生活该怎么安顿，你有很积极的要去做的事情，而且你更懂得怎么样随顺缘起去亲近三业，却能够让自利而利他，慢慢的你会更确定，人活着本来就为了要亲近佛土，成熟有情，而去亲近你的三业。当你圣道的目标产生了决定正见，你就根本不会在五欲六尘的那些杂事上，那些杂事上不是不去做，而是顺着缘去做，能够用亲属决心去起正确的判断。有人说啊，修行并不是要启发这种理性，这种不是理性，这种是觉性，一开始用心意识，用 石头压草的方式，逼自己一定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那个是理性。慢慢你通达这个道理之后，你心中没有选择，就是亲近三业，这样安住其心，这个叫做觉性。用你的理性来调伏你的感性，而发动你的觉性，最后随时随地让你的觉性做主。可是你的世俗分别仍然并没有泯灭，你的六识就随着众生心能够起同理心的作用，你可以明明白白知道众生心是怎么样在流转业当中不得自在，所以以这个悲悯心守护你的，守护你的这一念相应会，不会让你的一念相应会归于消极无情断灭冷酷的那种偏真的那种法性。你可以选择，因为我自受用是不受烦恼系缚的空性，可是凡夫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态，所以我用共众生的那种等流心去了解，去悲悯众生的业不自在，然后用你的空性的觉性去思维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忙，帮得上帮不上，是时机不是时机，该要早一点该要晚一点，起厚德智的修慧就是生活上的用处。你说修行干什么用，就是这样的用处。所以到这里为止呢，就成就了法现观的作用。而法现观干嘛用？回向大菩提。而回向大菩提是依止于前面的七个现观，你能够知道法无我性，不增不减，又明了流转的能所只是假立。我得到一个能对治的明相应处，所谓波尔波尔蜜的正治，并不是要去对治什么东西，而是要把这样的体会所见的所对治化而无自性。所以你要对治的东西，当你得到能对治的正治之后，你会发现所对治的东西化而无自性，根本不需要对治。虽然他的受想的烦恼相还会相似的存在，你可以用正见扶住他不动，你不随着他动，他也奈你不了何。因为你能够如实通达所对治的烦恼化而无性，所以你所修来的能对治的智慧不是用来对治所对治的业跟烦恼，而反而是用来干什么？教化有情，成熟善根，是不是这样子？把你能对治的心所看到的真如实相用来分享，让那些智慧跟善根成熟的众生能够随着你的教导，随着你的方便善巧，随着你的陪伴，随着你的加持，能够让他慢慢的相信你所说的是真话。而同样的，他也可以因为你的加持，因为你的陪伴，因为你的教导，而学会了怎么样不被烦恼系缚的态度。这叫做回向大菩提啊。而回向大菩提的根本是来自于以我们刚才这种种现观方便为究竟，你能够于一切实处观察法无我性，于中不增不减，在流转上面不取业意熟为分别我跟分别的法，对不对？于是你由这样子所成就的不增不减的波尔波罗蜜的正智，你就通达了所对智，法而无性，不断而断，不断而断。那你所教化回向给众生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由悲悯心悲悯众生，用你的六识心的等流去同理众生的受想，教导你们不必受的受，不必系缚在受想上起你的行业，依你的行业去感你的苦的果报。 你于想跟行中间创造一个观察会的空间，就可以修断烦恼。而这个断是通达之所显，不断之断，没有断，只是通达所断所对治无自性而已。所以你的能对治的正治，完全只是用来回向大菩提。当你这个正治满分成就以后，因地的波罗波罗蜜的正治就改一个名称，叫做佛的一切种子，对不对？你在因地当中向着果地的完成，每一念心心心流向萨婆罗海，法法气证到真如里面去。决断名言，气证真如，中间无有间隔，没有间隔。这就是由我们前面的六个仙观入到法仙观，而了解我们今天的修行只为了一件事，只为了众生成熟他们离苦的善根，只为了净佛国土，把佛所说的教法由你的三业由你的修道来证明为真，用它来当成净佛国土成熟有情的能观智。这能观智只为了一件事，以悲悯为根本回向大菩提。所以大乘的三根本是以法无我性为基，大悲心为根本，无上菩提为正因，由此成就一佛乘的业，一佛乘的道，不是业。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等你甘愿了，等你明白了，你会发觉一切的修行不是为了自己，纯粹只是果后的普贤行。因为众生本具佛性，谁度谁啊，每个人都是自心之度啊。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今天修得而显的能观智回向大菩提，如此而已。而回向大菩提的道完全都依止于什么？大悲心做根本。而你所回向的那个所依事，完全都是你在运界出三世上看见什么？看见无声，你只是把无声的道理分享给众生之道而已。说是回向，也无相回向，你拿什么东西回向？没有啊，是每一个人本具修德的经验而已啊。所以于中你透过爱憎分别所分别的有的福报啊、苦受啊、乐受啊等一些差别境事啊，都是你的无明行啊，都是我们的颠倒见啊，此中无他呀，只是忍不住啊。纵使偶尔看得破啊，多半时间是忍不住的。所以我们金刚经说啊，金刚经主要在讲什么？无相生心呢，生的是什么心？六度的心。所以我们也有这么一句话说，金刚经在教导我们因无住相而行于布施，而布施设六度，本来就只是这么一件事儿，所有一切都可以为众生而施，可是舍无所舍，这是你要在因地当中成就这样子的法无我性的正观，于中不增不减，不在业一手当中执我执法。所以一切所修纯为了回向大菩提，不为其他，不为了成就自己什么，也不觉得我在帮忙众生什么，所以回向也实无回向。所以在般若经当中所讲的回向是什么？无相回向。如在梦中做佛事，如在水月中见道场一样，虽然无所有不可得，但是仍然为众生不了实相故造这样子的增上业，纯粹只是为了要回向菩提。而这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能这样子做了，你会发觉一切的所对之业啊，虽不永断，你难能觉知它有受有想有烦恼有所执障，但是你同时也都可以知道它是虚妄分别有无体的真实，许它有，那个有可以帮助我们体谅众生，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众生他卡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变得跟众生太不一样，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业因缘的网络上找到众生这个时候气里气机的得离苦的方便业。所以呢，烦恼即菩提，为什么？你把烦恼的业用转成清净了，烦恼变成你大悲心的根本，烦恼变成以大悲心推导你去行厚德智，找到方便善巧的那个驱动力。所以烦恼整个转变成推动你生出智慧，推动你为众生学习的动力。而烦恼不是所对治，当你能够这样如实通达之后，与一切的受想有尘劳向上，你还是劳碌碌为众生呢奔南闯北，对不对？跑东跑西，但是呢心中没有半点的遗憾。纵使在哪一个刹那无常到了，仙业所引来的受量福业报尽了，你不会用爱非爱的心呢去润生死业，你随时随地因为用决心在因缘网络当中去如实正观。所以纵使你要取生死业，你一定会创造有缘的父母，为了要去建造一个菩萨的国土。而建立菩萨国土所谓者何？成熟众生的善根。所以你心心而住只为了一件事，敬佛国土，承受有情，没有第二心。等你心单纯到这么地步，单纯到这么地步，可是你的智慧却是无始劫来由众生心当中所激发出来的无量形象的功德力，就好像是一个八岁就有二十几岁的智慧的那样的天才儿童一样。那个时候你的功德力啊就好用了，对不对？年轻轻的不但不造染分别的生死业，却可以用你自心当中所生出来的智慧呢创造许多人的福利，自己得利，别人也得利，从始至终生生世世都生在这样子的如来家所行的普贤行业，亲近你的身口意，对不对？随时随地见如来，用你的法性观随时随地在一切时处见到如来，就是到这里第九个限观。所以于中有尘劳之相而没有染业之苦，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呢一路这样想下来啊，整个白板这样子串联起来所要说的事情。而且这个白板呢主要是把我们墨学因为拉拉杂杂东讲西讲啊，乘兴这样子想要什么讲什么，可能你们记不下来，国不理兄为了让你们有一个能够去望文生义的句子啊，不得不写几段话让你们修品汤子咧。但是呢我相信你们呢的经验跟体会可能会比写我写的更好啊，所以啊等你们呢如果有很好的心得啊，你们不妨提笔疾书写一篇你们内证的思维给我听，给我看看啊，而不要老是问我，老师啊你十三钟就讲完了，请你再跟我们开示一下我到底打住了之后要怎么想啊，我这些礼拜以来我讲什么废话呢啊，我已经讲了那个12个小时了，就今天第六节课了，对不对？我还没完呢，恐怕还要再两次十三钟的行才讲圆满。如果那样子的话，六次七次八次二八十六，16个小时的内容还不够你们在内证思维思考一下用一下，用个10分钟都用不到吗？你十几个小时的内容你随便取一个30秒钟也有句子吧，30分钟也绝对不会没有嘛。你就顺着那样子的观念随便在你每一个受想行处止于一念反照菩提，就这样子观察作意思维，只是这样，把道理不要当作心外之法，把道理随着你今天的心行处心行心地的起灭随时随地练习观察会。 让你能够用这种如实智啊习惯去对待你的生命，不要用爱非爱分别去对待你的生命境界。改变一个态度，改变一种思考的善巧，修行是这样啊。修行不是离开正常的生活啊，创造一个好安静的因缘，然后促成到哎呀好极静的心地风光。你极静了以后呢，回到这个红尘来，你还是一样心乱如麻呀。你暂时有比较猛烈的烦恼逼讨，逼着你团团转，才不得不稍微躲他一下，对不对？创造个极静的因缘，可是还是要了什么一切法的极灭法性。你如果不能够对一切每一个念头你去顺向思维这个极灭的法性，你永远都还是被吸附的凡夫啊。我这样的做也是劝我，也是劝你们，大家都在那边呢、啊、彼此互相提携啊，懂这地方。所以呢我也不是叫你们要逐字啊，把我这十几个小时讲的乘兴乱说的话变成那个标准的公式，因为无招胜有招，有招啊打不动。因为真的斩首对打的时候啊，你招式打上来才摆好架势的，你就被人家 K 死了，对不对？斩首的时候要看人家的手嘛，对不对？人家怎么样准备打你，你要看那个来势，看你的置业，看方便，而不是要去着那个相。等我翻翻我的武功秘籍，看现在要用哪一招对付你，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趁你们没有大的烦恼来的过程当中，顺着你今天的受想行啊，那个新的业处，练习你的正念思维，只是这样。所以唯识教官基础乃至于一切佛所教的教官，不是叫你极灭不想，而是要你改变想法，修正态度。你对一切生命的境界能够慢慢的用佛的圣言量改变我们的态度，转变我们的思想，正修行才有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佛菩萨名，那个时候你的持咒，那个时候你的三密相应，就得佛加持。否则啊，三宝归三宝，他也恒时守护我们的心呢、啊。可是我们就是、啊、不相应，对不对？挪后变成来生的福报而已，此生啊仍然是不得受用。所以啊，亏我们啊修了很多三宝的恭敬业，可是那恭敬业呢，都只能够当做来生的法财啊，对不对？继续烧，呵呵，看我们什么时候啊悟得自信风光。什么时候开悟自信呢、啊、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些法财变成圣财？所以啊，趁早，我们这一生来啊还不笨，也能够闻到佛法，也能够学到一点正念思维的方法，为什么不好好在这个地方多沉潜一下？为什么要把学佛当学佛，生活当作生活，变成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集？可惜啊，可惜啊。所以我因为了要跟你们讲起见呢，像为了要讲的十三宗道行，讲到现在为止，我比你们熟不知道熟了几倍。为什么会比你们熟啊？不得不要讲啊，你上台我也不能够写好逐字稿啊，照念给你们打瞌睡用啊，对不对？所以只好拿一开始的那个看电视的心得，因为我的生活经验现在已经贫乏到可以，已经贫乏到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讲。除了故意去找烦恼之外，我也没什么烦恼要讲我今天的对峙经验给你们听，所以只好拿这些东西来告诉你们。不是鼓励你们去看电视哈、啊，不是鼓励你们去东区西区去 shopping 啊，去各位跟人家打闲岔，不是这个意思啊。修行本来无相，但是就在一切相上，你能够做正念的思维，正念正知，热情而住。修行只是这样子，修行说穿了真的是正念正知，热情而住。由此还特别要强调后面四个字，后面四个字要热情而住。 还要像个人呐、啊，懂吗？可是不是要让你，哎呀，懂了道理之后，回来还是做一个五欲六尘的人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要你能够同理人，还是有无量差别啊，懂吗？